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师父新经文，找回同修，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8日。师父连续发表两篇经文，我们组同修读后非常震撼，感到修炼太严肃了。师父为了度我们，为了让我们圆满，为我们做了那么多，还有更多师父为我们做了没说的，我们怎么感恩都表达不了心情之万一。我们都欠师父的，唯有兑现誓约。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经文中说，用生命来保证完成大法弟子应承担的历史使命。我们还认识到，有些不修了的昔日同修，得赶快让他们看到师父的新经文，让他们赶快回归大法，兑现他们用生命签的誓约。师父宏大慈悲，把不修了违反誓约的严重后果讲了出来。我们有责任把这个天机传达给昔日同修，这也是助师正法。我们认为师父讲了这个法，就是已经是给这部分昔日同修铺就了回归大法的路了。我们就是去跑跑腿，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事实证明正是这样。有一个老年学员已经放弃修炼三四年了，师父新经文发表后三天，他晚上睡觉似睡非睡中，清清楚楚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得学法，你得学法，连说了好几遍。他以为谁在跟前跟他说话，睁眼一看没人呐。他当时也没想到是师父在点化他，接着睡了。过了几天，一个大法弟子找到他，把师父的两篇新经文读给他听。听完后，他恍然大悟，似睡非睡中，原来是师父叫自己得学法啊。他毫不犹豫地表示要从新修炼大法。他马上找同修要了点播机，听师父讲法和练功。这个老学员还有个妯娌，也是个放弃修炼几年的老学员。这个从新修炼的老学员第二天就去找他妯娌，跟他大体讲了师父新经文的内容。他妯娌也同意从新修炼。村里还有一个放弃修炼的，妯娌俩去找到他，他也愿意从新修炼。现在三个老太太一起学法练功。还有一个昔日同修，迫害发生后坚持修炼，传递资料，还是村里的协调人，做了不少救度众生的事。因看到一个他认为修得不错的同修离世，再加上他自己的父亲念九字真言也离世了，还有他自己修炼方面的原因，对大法产生了怀疑，不修了。同修找到他，把师父新经文传给他，他还表示不修大法了，心里不好受，答应回家看师父经文。现在我们小组同修做三件事，并积极寻找昔日同修，效果也不错。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学师父的法体悟衡量标准，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青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30日。生活中我有个习惯，经常在思想里回忆某些成功的好事，比如儿子如何优秀，某件事别人如何羡慕我等等，沾沾自喜。为什么经常回忆这些呢？查找一下这颗心，自己在协党政府机关里工作了一辈子，虽然学历算高的，由于处事原则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所以在单位里毫无地位，甚至受到歧视。而儿子的一切令所有的人羡慕，这也是在人群中自己唯一感到自豪的地方。所以常常通过回忆这些优势来让自己感受到被别人认可。为什么求别人的认可？因为衡量标准落在了常人的标准上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人，就不能用常人的标准去要求了。常人说这件事情对，你就按照这个去做，那可不行。常人说好并不一定是好，常人说坏也不一定是坏。在道德标准扭曲了的时代，一个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呢，他都不相信。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用宇宙特性去衡量，才能辨别出什么是真正的好和真正的坏。常人以成败论英雄，以不择手段获取为本事，而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在心里却一直在寻求常人的认可，这不是错了吗？也正是这颗心，使自己在行为上不自觉地去讨好别人，在内心里反复显示自己的优势。显示与讨好，其根本原因是执着于常人的认可。自走入大法修炼起，师父已经重新安排了我的人生之路。我是大法徒，本着师父的这部法，在十恶毒世逆流而上，助师正法，是这个宇宙中最幸运、最伟大的生命，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大法徒才是这场历史大戏的主角，在常人中应该是不卑不亢的，怎么能去求常人的认可呢？怎么能把常人的评价看得那么重呢？由于没有用法作为衡量标准，没有摆正自己在常人中的位置，使自己救众生的效果极差。由于在常人中缺乏应有的信心，直接导致周围的人对我的歧视，也就使他们无法得救。写到这，我心里一惊。长期以来，总觉得自己周围都是协党工作人员，中毒太深，无法得救，其实是有自己修炼的因素啊。层次有限，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身边的人都是在帮自己。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一粒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日。我公爹修大法才半年，邪党的迫害就开始了，他就不敢学了，并把转法轮书上交给邪党人员。4年后，当地县610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名额层层分配， 最后，村镇协党人员把一个名额给了我公爹，理由是他是党员。公爹当时住在我小姑子村找人治病，可协党人员不由分说把他拉到洗脑班，迫害了20多天，公爹才在家人托关系下回了家。从此公爹不让家人提法轮功，他来我家，我放师父讲法，他就关上门。公爹放弃修炼不久，我做了一个梦，我在一楼的通向前方的一个门厅站着，丈夫和小姑子在里屋的一个房间里。我看到公爹从一座看不到顶的大山上，头朝下斜着身子滑到山底部，我立即跑过去把公爹扶起来，搀扶他回家了。梦醒后，我明白是师父点悟，公爹来源的层次不低，师父赋予我唤醒公爹的责任。可这么多年，无论我怎么跟他讲大法真相，我公爹都抵触不听。无奈之下，我想，也许是我的慈悲心不够，修自己吧，我就不再对他说什么了。农历2023年8月中旬，公爹被查出患肠癌，我又想到了那个梦，我想，也许这是师父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当时我丈夫开始修炼才3个月，转法轮他读了约有6遍左右，但他的思想很不稳，说的做的大都还是一个常人的言行。我就从我学了大法后的改变跟公爹平和的交流了一次，没有告诉他真实病情，劝他和我丈夫一块儿学法练功，可他说他什么也不想了。我说，学法需要自己愿意，如果你不愿意，那就诚心念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他勉强点了点头。我又提到他曾在洗脑班签的诽谤大法的五书，我说，这样的事我们做了就造了业，这样对自己不好，我帮你在明慧网上声明作废吧。他点了点头。于是吃饭时我就放明慧广播，绝处逢生，平时我就放师父讲法，心想公爹不愿学法，这样他也能被动的听，能清理他身上的邪恶因素。我也在每次发正念后再次加持发正念，清理干扰公爹和丈夫得法的邪恶因素。可不管我怎样用心，我只要一放师父讲法或其他大法真相内容，公爹就赶紧关上房间的门，在屋里看邪党的电视节目。我想，怎么办？他不听，那我换成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吧。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也有能量，会抑制不正的因素。2023年9月18日这天，吃饭时我开始播放大法歌曲，饭后我继续放着歌曲，小音箱放在门厅的冰箱上。这时公爹关着门在房间里大声放着邪党电视节目内容，而丈夫就在另一个房间用手机听常人歌曲娱乐内容，声音也很大，简直好像正邪大战。我心里有点烦躁，也思考为什么公爹不愿意接受大法呢。晚上7点到7点30分，我发了半个点的正念后，叫丈夫跟我练功然后学法。学法前他说他身体某个部位怎么难受，我说你学法比较专心，练功也到位，就是不主动。如果他打断了我的话说，你说的不一定对，你不要指导我，像个老师似的。我们学法只学了17页，丈夫就说停下吧，他心情不好。然后他就说了一些对法不理解的话，并说这就是他为什么不愿意学的原因。我说你这是被干扰了，但马上我也意识到我该提高了，我不再接丈夫的话，静心练第5套功法。丈夫不练这套功法，我在心里提醒自己稳住心，一个不动就治万动，一个不动就治万动，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晚10点30分左右，我练完第5套功法之后，坐在桌前向内找自己，肯定我这出问题了， 我悟在哪儿？有求。突然在脑中想到这个词，于是我翻开转法轮，翻到有所求的问题那一章，静静地读，法触动了我。我想着，我为什么希望丈夫学法？知道大法超常，学的人会无病一身轻。这其中因为有对丈夫的情，也是求常人的安逸。为什么希望公爹学？他得了绝症，知道放下心学就会好。当然从法理也明白，生命都是为法来的，最低是让他们认可大法，还是求治病，求他生命得救。缘分是师父告诉我，丈夫公爹如何要看他们的缘分怎样了。我该拥有的心态是放下无为。其实师父已经借我丈夫的嘴点悟过我。丈夫说，对爹只要尽人事听天命就行了。2023年9月19日早上起床后，我脑中想起师父在红银道中的法，很触动。我知道这是师父点悟我。平日里我每当看到听到丈夫公爹他们在看手机里或电视中的邪党内容时，我心里就难受。我不希望他们受毒害太深不清醒。师父的法使我能从中跳出来了。他们再大声播放邪党节目时，那声音就搅动不了我的心，我的心变得祥和起来。我下地打开了小音箱，放着普渡济世的大法音乐，边听边擦地。早饭间和早饭后，我仍然放着大法音乐。公爹没有把门关上。现在我也悟到，是师父赐给每一个大法弟子相应的能力，赋予大法弟子不同的责任和使命，又根据大法弟子的不同执着，在你践行使命的过程中安排相应的人和事，做你的镜子，暴露你的人心和执着。这样你身边遇到的人和事就在帮助成就着大法弟子。当然也有旧势力的干扰，师父将计就计利用了他。同理，同修在正实法救度众生整体的配合过程中，自己碰到的遇到的也没有偶然的，有为正实法需要你帮助的，像是在病业或其他磨难中需要你帮助的同修，为救人需要沟通形成整体安排你去做的，师父都会根据赐给你的能力和使命安排你一定的机会。过程中通过遇到的磨难，对方的人心表现触动你，甚至让你剜心透骨疼，目的叫你悟道提高，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感恩师尊。心性层次有限，所悟如有偏颇，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迫害中我家九人走进大法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8日。我是1999年迫害发生后得法的，当时快50岁了，是一个山村妇女，我和老伴儿育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在那个年代，在农村要把四个儿女哺育成人是很艰难的，其中的艰辛艰苦真是无法说。一、得法。2000年的某一天，在外做上门工的二儿子媳妇对我和老伴说，他们在某法轮功学员家做工时看到了一本宝书《转法轮》，儿子一直看到深夜，如获至宝， 知道了这是千载难逢的高德大法，是他梦寐以求的，他们决心要走上一条返本归真的修炼路。老伴儿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那时正是对法轮大法铺天盖地的迫害最严酷的时期，各种谎言、诽谤、栽赃、陷害的宣传打压，让人感到如临大敌，噤若寒蝉。这个傻小子不是把自己往枪口上送吗？坚决不能让他们学练。可是老伴儿使尽了全身的解数，用尽了各种办法，也没能阻止得了。而我却暗地里支持他们练。我想人都能按真善忍这三个字做人多好呀，这人际关系不就变好了吗？这社会不就安稳了吗？这道德不就回升了吗？我就这么想的，就这一念，师父把我的天幕打开了。我在自家屋顶上的草坪上学着儿子的样子坐着时，看到了一尊大佛坐在莲花上，由远而近地飘过来，非常慈祥地看着我，周边还有许多转动的白光圈圈。当时我思想都空了，只知道快乐、高兴，整个人都非常兴奋、轻松、幸福。后来我把这神奇殊胜景象与儿子说了，儿子把师父转法轮书中的照片给我看了，我才知道那尊大佛就是法轮功师父，转动的白光圈圈就是法轮。从此我得法了。相继我老伴儿、女儿及孙子辈也有几人跟着走了进来，我们一家有九个人得法修炼了。二、学法。得法后，我把自己当修炼人，学法、练功、修心都抓得很紧。23年来，无论是严寒酷暑、冰天雪地，我都坚持晨练，有时是集体练，有时是个人练，从未间断过。我学法就比较难一些，以前只读了一学期的书，大字不认识几个，长期在田间劳作，围着锅台转，仅认识的几个字又还给老师了，等于是个文盲。开始时主要是听法，我们家集体学法时，我拿着书学认字，慢慢的我能自己看书了，慢慢的也能读书了，只是反应比较慢，一下午都读不完一讲。但我不气馁，坚持着。修心方面我更不敢放松，遇到问题找自己，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弟子。三、正实法。那时我们把这千古难逢的机缘看得极其珍贵，都很精进，很珍惜与师父与大法的这份圣缘，同时也认识到了要维护法，对这场无理的迫害，对邪恶的打压迫害不能听之任之，也都想到政府机关那里去澄清事实真相，为师父、为大法鸣冤叫屈。儿子、媳妇、女儿、孙女克服了重重阻力，都陆续去了，我也想去。那时我们家很穷，穷得没有路费，一个农村妇女怎么去呢？我没有多想，我从家里走出门，准备去借钱上北京。翻过一座山，我看到了满天的法轮，好壮观，好壮观。我想是师父鼓励我去北京，让我又一次看到了这么神奇殊胜的景象。这两次神奇的经历都激励我精进实修，闯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激励我们家共有七人去了北京正实法。四、接待流离失所的同修。我们家住的比较偏僻，在深山里，单家独户。由于我们按照师父要求的真善忍的标准修心向善，口碑很好，周边的邻居与我们相处得很融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是好人。他们看到我们家来了陌生人，只当没看见。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平安地接待了十几个同修，其中有流离失所的同修，也有过病业关的同修，也有过其他关的同修。有的同修在我家住了一年多， 有的住了几个月，有的住了十几天。我们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切磋，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在邪恶干扰时，我们正念正行，解体迫害。我们给他们做饭，生活上给予方便。等同修状态调整好后才离开，重新回到了正法进程中去。一位老年同修被迫害的流离失所，我们让他住在我家。一天，镇610等五六人来到我家，想劫持老伴儿到镇上洗脑班。当时老伴儿不在家，我见状就高声地说，按真善忍做好人还有错吗？你们怎么不去抓坏人，抓那些杀人放火的、偷盗抢劫的？他们看到墙上贴的真善忍条幅准备撕。我心里想着师父在红颜二怕杀中说的念一正恶就垮的法，制止他们，不让他们造业。同修在楼上听到了，赶忙立掌发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他们悻悻地走了，化解了一场魔难。五、解体迫害。一年后的某天，我没在家，老伴儿在田里干活，镇610等五六人又到我家来，又想劫持老伴儿到镇上洗脑班。老伴儿不配合，与他们僵持着，惊动了村民，他们赶忙过来说，你们看他多好，他帮村里的困难户干活，他是个好人，你们要他学什么学，不去。他们一看村民多了，怕引起民愤，又悻悻地走了，在师父的保护下，又一次解体了迫害。我们自己做真相资料，自己骑摩托车去发，儿子骑车，后面坐两个人，或者是我和老伴儿，或者是儿媳和女儿，一晚下来能发几百份儿。我们跑遍了方圆几十里的乡乡村村，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每次都很顺利。有一次，老伴儿在送资料时，被受邪党谎言毒害的人追赶，儿子正念很足，自己骑车到那人跟前说，我们是送大法福音的，是为众生好的，你们不要造业。在师父的加持下，将那人镇住了，然后他们平安离开。我们也与同修配合去发真相资料，法轮在前方引路，同修们背上资料步行几十里山路，有时到家时天都亮了，放一份资料或贴一张不干胶都能看到闪光。农村的狗很多，跟着我们跑也叫不出声来。有一次，一位同修掉到两三米深的坑里，下面有水，等我们把他扯上来时一看，不仅没伤着，就连鞋衣服都没湿，真是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们。从我得法不久，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没有怕心。开始时是给亲朋好友讲，给街坊邻居讲，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是被冤枉的等等。从2004年以后，我就利用卖菜、上街、走亲访友的机会，给世人讲三退，劝他们退出党团队，天要灭中共，不与他为伍，抹去受印保平安。六，师父帮我净化身体。修炼前，我经常性的头痛，痛得打滚，腰痛、脚痛，痛得走不了路，晚上睡觉像有个人扯着我的脚，眼泪汪汪，痛得很厉害。得法修炼两个月后，不知不觉的就好了，从此后再没痛过。70岁了还可以种田、种菜、卖菜、做饭、做家务，做事不累，很利索。去年我的一个侄媳妇患头痛病死了，我只在意念中想了她一下，当晚我就头痛的在床上打滚。不修炼的儿子们要送我去医院，我不去，我在心里求师父，如果是我的业力，我承受，欠债要还，要吃苦，只是要让我承受得住， 如果是旧势力的迫害，我不承认，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一边听师父的讲法，一边默念九字真言，并向内找到了，想侄媳妇的那一念不正，是怕心招的鬼上门，立即解体。到下半夜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不痛了，谢谢师父。2015年的某一天，我出去发资料，坐在侄子没有扶手的三轮车上，由于山路路况不好，我被从车里摔出去了。侄子吓坏了，以为我摔死了，扶我起来一看，右手腕摔的骨头都插到手掌上去了。大儿子赶快把我送到了医院，医院要求住院治疗。我把自己当修炼人，对儿子说，有师父保护，没事的。儿子也相信大法，又孝顺，就把我送回了家。回家后，看到二儿子家盖房缺人手，我连绷带都没打，悬着右手就帮儿子煮饭做杂事，把他当作是师父帮我清理身体，没事的。不到一个月就恢复如初，在师父的加持下，连痛都不怎么痛。感恩师父。23年来，修炼路上走得平稳时，都是能用法的标准来对照，都是在维护、宣传、弘扬、同化大法，是走了师父安排的路。磨难中走不过来时，都是不能用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放不下自己，保护自我，维护自我，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今后我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去掉执着，去掉人心，改变观念，精进实修，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细没学好法的原因及表现，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3号。师父的很多经文都在强调要学好法，我理解大法弟子只有学好法才能完成好使命。师父谈到一些不良现象，也指出是由于没学好法所致。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讲，那些在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中做得好的变化大的地区，一定是大家法学得好，那些个人提高快的大法弟子，一定是重视学法的。修炼20多年，我体会到要长期保障学好法绝非易事，有很多因素在阻碍着我们学好法。一、阻碍学好法的因素。我认识到干事心是阻碍学好法的一个重要原因。迫害开始时，我是当地较早走出去讲真相的大法弟子，但是带着对邪党的不满、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等情绪，很多同修还夸我做得好，自己也感觉不错。然而有一位同修指出，我只是在做事而不是在修炼，原因是我和我妈长期激烈争吵。那时我还觉得争吵是小事，没意识到是修心的大事。更关键的问题是，我成天都静不下来，学法很少，练功更少。我妈是常人，说她感觉我不是在修炼，而是搞政治，因为都没见我练功。那时我不仅和我妈争吵，与任何人都是一言不合就呛，被争斗、怨恨等情绪强烈带动。后来的很多年， 被干事心带动的时候很多。就说近期吧，我写了不少文章投稿到大法网站，但是写着写着却出现干事心，想要多写快写，本该学法练功的时间也静不下来，思路不断，写得停不下来。有时候赶着写，很多天都没怎么学法练功。其实这时是被情控制的，随着情绪走，随心所欲，其实是顺应了魔性，而不是理性安排时间。在写一篇长文的过程中，几次感觉头部突然发胀，但仍没重视学法练功。前一阵自己的文章很少发表，自己还纳闷，觉得内容没啥问题啊。后来意识到了问题，表面看写文章是正实法，但如果忽视了学法练功，其实路已经走偏了，继续下去不堪设想。文章发表也不代表提升了，三件事都做好才行，尤其要把学好法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做事。我体会到干事心的背后有很多强烈的人心和人情喜好心，比如成就感，觉得自己付出了，有功劳了，背后是自我和贪天之功，还有走捷径的心。思想业也是干扰学法的重要因素。我发现当我读同修文章时没有阻碍，不知不觉就过去一两个小时，但学法练功就不时有阻碍，忙时没时间学，即使不忙的时候也更容易把时间用在其他地方，而不容易用来多学法。我看到一些同修文章提到，他们学法入心，学得很投入忘我，学得有种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说的融于法中的感觉。我就很羡慕，自己很少有这种心态。为什么我会在学法练功上有阻碍，而在读交流上没有阻碍呢？个人认为，学法练功可以直接清理思想里的坏物质，因此执着心与思想业会拼命阻碍，坚持学法需要抵制思想业的干扰。虽然读文章也能带来启发，对自己帮助很大，但与学法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做事代替不了学法，读交流也代替不了学法。自己曾被同修文章感动和激励，以为通过读交流认识提高就行了，后来意识到没学好法，思想里的坏物质消不掉，心性提高不了，也无法长功，不是修炼。当然多读交流文章对提高也非常重要，任何极端都不能走，但不能本末倒置。还有一个阻碍学法的因素是无神论思维，更重视看得见的事情以及成绩等，而忽视了无法被看见成绩的学法，背后也有信师信法不足的问题。我理解到学好法才能改变我们的本质，去掉魔性，转变为佛性。带着人心做事是达不到标准的，反而是按照旧势力安排的一丝一念在运转，起到种种负面作用，甚至会因为事情做多做大而膨胀，甚至走向反面。二，没学好法的表现。个人认识到没学好法的表现包括学法的量不够，学法时心不静，完成任务似的，学法时没有100%相信法，不会用法理指导修炼，就像有同修提到的学用两层皮。举个学法时没有真正相信法的例子，最近读《转法轮》第一讲里的一句法，还有许多佛家大法在民间流传着，历代单传着。我意识到过去读这句法时没当真，感觉历代单传似乎是神话故事里的，有点悬。当读到《转法轮》第二讲里的一句法， 我们经过了多少代的人，经过了一个极其久远的年代，讲出来的数字都很吓人的。这样一个久远年代形成的东西，你花几十元钱就买个法轮。我发现，同样的，我过去读这句法也是没当真。但师父告诉了我们，这是经过了极其久远的很多代人才形成的。师父说的是我们应该百分百相信的真相。现在发现，对每一句法是不是抱着百分百相信的心去读，效果很不同。真信才能学法得法。引自红银实修。得法后的很多年，自己连学法的量都保证不了，练功更少，无法静下心来练功。后来一些年，学法和练功的量虽然保证了，却没有一颗虔诚纯净的心，书一放下就变成常人了。最近这几年，学法渐渐能看到法理了，也能感觉到心性在一点点提升。法学得好的同修，对师对法有着虔诚的心，待人常怀谦卑，凡事相信师父在看护，也能从法中得到具体点悟，在法上看问题，理智而冷静。相比下，法没学好的同修，凡事容易强调人中的方法、能力等，用人心看待人和事。三，没学好法的教训。一个中年同修曾说，他学法总感觉学的是同样的内容，总感觉都知道了，没耐心读。他说自己爱生气，不是骂先生就是骂孩子。他做讲真相的事很投入，前些年突然离世。还有一个老年同修，很容易与人争吵，脸色不好。他还提到色欲思想业很强。他说自己总想冲出去干事，一学法就闹心，后来病也离世。还有一位老年同修，每天学三讲法，三件事从不落，但不会向内找，学法像完成任务，心性经常守不住，后来病也离世。我体会到，学好法不光看形式，学法时的心态也非常重要。自己在修炼中有很多教训，根子都是因为没有学好法，各种人心太重。在很多年中，我学法看不到法理，别人惹自己生气时，也知道别人是给自己得，但怒火就是无法控制。后来认识到，真正学好法后，法力才能展现。没学好法时，虽然也能想得起来一些法理，但是力量不够。而人心的背后是旧势力，根本上只有依靠法力才能破人心。自己生气发火的问题持续了20年，家人、同事、同修，无论谁惹我不顺心了，就火冒三丈。安排的事也会不时因突发的生气而取消。我生气的程度还比较剧烈，和家人争吵经常持续几个小时，事后还一两天情绪缓不过来，既因没守住心性而沮丧，又为对方的表现而不高兴。在项目中也是争斗心很强，而且内心是一堆的看谁好谁不好的人念，把项目变成证实自我的资本了，心性没有提高，反而在下滑。近几年才做到基本不发火了。有的同修得法后，很快就归正了发火的问题，而自己却用了20年。这就是没学好法的教训。现在回头看看，曾经动不动就怒气冲天的自己，感觉真是不可理喻。现在不发火了，但还有其他的不够理性的情绪化表现。比如思想容易偏激，目的心强，负面思维多。面对心性问题，自己习惯于通过读交流、切磋、深度思考等方式来试图解决， 却没有足够重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学好法。明慧编辑部的近期文章，新经文能不能在常人中发里提到。在经文发放的问题上，我们大陆同修不仅要听凭师父的安排，还需要在提高心性、悟性，不是猜度和妄断的过程中，从法中得到智慧和启示，静下心来向法中求，才能一点一滴的悟道。我悟道，面对所有问题和观难，真修弟子都应该静下心来向法中求，这才是根本。每日要带着虔诚的心学法，从中领悟师父的教诲和恩赐，用法来重塑自己，不然修炼就如纸上谈兵。四，被情带动。我认识到没学好法就会被情带动，遇事用人情、情绪、感受等来感性认识，而学好法才能去掉情，转为慈悲。不论是干事心还是生气、发火等各种人心，背后都是情，也许就对应着另外空间的情魔烂鬼。当自己学法差，看不到法理时，曾多年被强烈的情带动，比如生气、发火、爱、恨等。后来学法好了一些，能看到很多法理了，强烈的情就少了，但还是有很多情的物质在干扰，比如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做事忽冷忽热，没常性，急躁，安排时间也随心所欲，而缺乏理性的自律。我认识到自己需要进一步多学法，学好法，才能把情转变为理智和慈悲。五，静心学法的收获。自己曾经读法时心态浮夸，连表面意思都似是而非的，还觉得自己顺其自然，没抠字眼，其实是在另一个极端上。还有用人心理解法，觉得一些内容是关于另外空间，和提高心性关系不大，却不知道法的玄妙。渐渐学会静心学法后，收获很大，兼具两利。有一次带孩子学法，因为孩子不认真读而生气，怒火冲天，孩子也和我生气，彼此较劲儿。当时正好读到转法轮这一句，这两股力合在一起，那也是来取命的，一下就被点明白了，火立刻就消了，马上和孩子分享，孩子也感觉神奇。我曾经看一个同修很不顺眼，看对方发的任何交流都反感，好像触及到自己哪似的，经常和对方呛。学转法轮时一下读到，气功在社会上普及的时间很短，有许多人抱着一种固执的观念，老是不承认它，诽谤它，排斥它，也不知道它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他就这么讨厌气功，好像与他有什么相干似的，一提气功就说是违心的。气功是科学，是更高的科学，只是那种人的观念太固执，知识太狭窄造成的。然后我明白了，我看不惯对方，是因为自己的观念固执，知识狭窄，用自己的观念去评判对方了，然后一下就释然了。后来我体会到，静下心来学法时，法真的会点给自己当下应该明白的具体法理，能够指导过关，提高心性。从师父讲的法中，我理解到每个字背后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自会有智慧指导我们。如果感觉每次读的是同样的内容，那说明根本没有静心学法，对法没有虔诚恭敬的心，那法也不会显。有个实修较好的同修曾在交流中说，每当我难大的时候，就不停告诫自己，我过不去， 可是法会带我过去，师父一定带我过去，不停地学法，把自己交给法，即使人眼看不到希望，也一定抓住法，不要放手。六，结语。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有的人直到目前还不能专心看书，特别是为大法做工作的人，你们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掩盖你们的不看书学法啊。就是你为师父我个人做事，也得天天静心学法，要实实在在的修。师父在二十几年的各地讲法中，几乎是在不断提醒我们要学好法。分享一点体会，供同修们参考。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没发表严正声明的同修，给三位同修提个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号。8月10号我看到了明慧网上发表的文章，四川南充市法轮功学员张秀珍遭两年冤狱折磨。作者在文中自述被迫害经历，在最后写道，在出狱路上我向迫害法轮功的狱警说，我严正声明，在监狱所说所写不符合大法的言行是全部作废，因为那不是我本愿写的，是强制逼迫下写的。看到这里我想到，既然同修有勇气在网上曝光自己向警察说的这句话，为什么不另外专门在网上发表严正声明呢？这应该是他出狱后首先毫无顾忌就应该做的事啊，因为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才真正有效啊。由此我想到了三妹，你也有相同的经历，我一直心里很不安，很担心你的未来，因为我天天上明慧网看文章，看到网上经常报道一些同修因为多次被迫害，在被迫害中因承受不住酷刑折磨而迫不得已签了三书或五书，开始几次回家后发表了严正声明，后来被迫害回来后就不好意思写严正声明了，怕被同修瞧不起，怕丢面子，怕被耻笑，甚至隐瞒不说，结果就出现了严重病业状态，有的在离世前才说出自己在黑窝里签了保证书，没有写严正声明作废。修炼可是极其严肃的，旧势力也虎视眈眈啊。我认识的一位老年同修在一次被迫害放出来时，也自言自语地对身边的警察说，他写的三书五书和嘴说的一切作废。后来这位老年同修又遭到几次骚扰迫害，最后被严重的病业拖走肉身。网上也有同修说出了类似的例子，三妹你一定要清醒啊，你嘴巴说作废就作废了吗？给邪恶的保证书可是白纸黑字啊，你要放下面子心，不要怕被同修瞧不起，不要怕被同修耻笑，必须上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才有效，这样才能真正彻底否定旧势力干扰与迫害，修炼是绝不能含糊的。师父在《红营二理智醒觉》中说，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希望你能吸取几次的深刻教训，重新修好自己，放下自我，多严格要求自己，加强学法，多发正念，清除干扰，做事要理智，不要走极端，脚踏实地地做好三件事。正法时间所剩不多了，希望你我都能走正，走好最后的修炼路，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写出此文并无指责之意，只是给同修提个醒。其实三妹的例子不是个案，很多被迫害同修都有类似的经历，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层次所限， 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